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旅途的伙伴芊芊。上一集亚哈随鲁王已经答应以斯帖与哈曼一同出席以斯帖预备的宴席，那这一集让我们继续阅读接下来发生的事，以斯帖记五章六到九节。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好，这个场景呢，是我们研读以斯帖记以来第三场被记载下来的筵席。我们发现啊，波斯王室实在是很爱宴客啊。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呢，波斯传统的生日宴上一定会有大量的肉品，包括整只的牛啊、马、驴、鸵鸟、骆驼等等啊，非常的铺张奢华。波斯人也很喜欢吃甜品、喝啤酒，少了这些，大概就是少了宴会的灵魂。但他们的宴会并不鼓励暴饮暴食，通常还是保持着高雅庄严的氛围。那以斯帖为王和哈曼预备的筵席应该也不会简陋，但是呢，经文却没有描述筵席上的菜肴，而是着重于参与者之间的谈话与心境。王在酒宴上再一次询问以斯帖 Ma she'elatek v'yinaten lak， 这个子句呢是命令语气加上 vav再加上祈愿语气，是希伯来文中非常常见的语法。那表达前面的动作可以引导出后面的目的或结果。因此王对以斯帖说的这句话呢是很霸气的哦。他说，你请求吧，我就把它给你。然后下一句也是同样的语法，王说，你要求吧，甚至国的一半我也让他成就。这两个子句呢，因为是平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它有进展的效果。也就是说，第二个平行句比第一个平行句在意义上更加强烈。王再一次承诺以斯帖，不论他想要什么，王都会成全。芊芊觉得啊，王的这番表达呢，除了显示出他实在慷慨大气之外，也说明他很清楚，邀请王赴宴并不是以斯帖公然出现在百官面前的真实理由。他认为以斯帖一定还有所求。面对王如此真挚的诺言，以斯帖还是没有急着表明目的。他只是承认自己确有想要的事物。第七节是一个很典型的戏剧性的表达，让读者把目光从亚哈随鲁王转移，集中到以斯帖身上，之后才叙述他要说的内容。以斯帖说，我的请求，我的要求，那是什么呢？第八节便向读者揭晓。
这是波澜迭起的戏曲，或是谋权画策的典籍，
我瞥见神大能在异地他乡中施展，我听见神百姓在艰难困苦中咏唱。
以斯帖记，峰回路转蒙恩记。
第八节，以斯帖的说话也有值得留意的地方。和合本圣经把上半节翻译为，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什么什么，哈，似乎会让人感觉到，诶，现在还未发生，未来可能如此。然而呢，两个若后面都不是使用未来式哦。第一个若后面是过去式 ,matsati, 就是我已经蒙恩了。意思是王过去一直以来都很喜爱以斯帖。再来第二个若后面属于现在式 ,al hamelech tov, 对王来说是好的。所以这句话当中的若只是一个比较客气的用语，而且指的都是已经发生的事。以斯帖将他对王有所求的大前提重复了一遍，说我若在王眼中已经蒙恩，王若以为美，以至于愿意赐下我的请求，成就我的要求。好，既然如此，他才说出接下来的话，也就是再一次邀请王和哈曼出席他预备的宴席。好，最后一个子句，乌马哈尔埃塞基巴尔哈梅勒克，明天我要按王的话来做。那个马哈尔明天呢被前置了，以斯帖强调今天他不回答王的问题，若王真想知道答案，明天就来赴宴。好，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以斯帖怎么那么婆婆妈妈呢？明明王已经多次表示会答应他的请求，他也有多次的机会可以指出哈曼的计谋，却还是一拖再拖。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最后的结果，但是依然很难理解以斯帖葫芦里卖什么药。关于这一点呢，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以斯帖是因为害怕，所以一直欲言又止，不断推迟，或是他想等待紧张的气氛更加缓和，王的心情因为吃喝而更加愉悦的时候才说出他的要求，又或是借着几次邀请哈曼让王感到嫉妒，从而更容易答应他的请求。哇，这应该是最荒谬的解释了哈，因为不但达不到效果，反而还会陷自己于危险和不义。那芊芊的看法是，以斯帖在宫中摸爬滚打这些年呢，对其中的权力运作应该已经再熟悉不过。在权力的操作中，一个人的胃口被吊得越高，需要付的代价越大。如果亚哈随鲁王几次下来都对以斯帖的作风感到好奇并给出承诺，那么以斯帖和犹大民族得救的几率便会大大提升。加上他在王面前抬举哈曼，其实也增加了哈曼在傲慢中松懈出错的机会。箴言27章21节说到，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哈曼就是这句话活生生的例子。以斯帖这几步可谓过犹不及啊，每一个时机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若是进行得顺利，便能一箭双雕。诶，看看第九节，以斯帖的计策已经开始奏效了。哈曼从筵席出来果然非常沾沾自喜，要不是在城门口看见莫迪改毫不在乎的样子，他大概会以为自己备受所有人的仰慕而继续膨胀吧。整体看来，今天的这段经文描绘的景象与上一段经文传达的那个紧绷战惊的感觉截然不同。 此时作者刻意在王与王后之间的对话注入一些韵律，使读者感受到筵席上的三个人吃饱喝足之后不疾不徐的动作和慢悠悠的节奏，仿佛最关键最危险的情况已经过去，剩下的便是让以斯帖脑袋中的布局可以一步步实现。以斯帖的气定神闲究竟是正压抑自己的情绪，还是因为不久前那在死地而后生的经历让他确信神当时既然已经施恩，就也必保守他与他的同胞直到最后呢？若是后者，以斯帖这样的信心实在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听众朋友，您对神的信心如何呢？您是否能够从一个讯号意识到神后续的作为？还是只有得到想要的，看见了全貌方能安心呢？你是如何体察神的心意，以至于放心把一切交托给神，并在生活与服事中做出适当的回应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因着你的信实，你向属你的人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因此我们能将一切事物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在一次次与你同行的经历中，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你，更敏锐地明白你的心意，更积极地回应你的呼召。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千千平日做什么？
阅读沉思书写作家事。
千千闲暇做什么？
喝茶听歌画画看电影。
千千假期做什么？
邀约好友一起去旅行。
他安于独处，也喜爱陪伴。
他气质文艺，也期待冒险。
他心思细腻，也豪迈机灵。
这是我们眼中的林千千。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歇下脚步了，我是千千，我们下一集下一个旅程再会咯。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